国际媒体都在发声关注他恐压垮中共。希拉里越抗议遭老友抛弃，恐面临民主党问责。拜登政府推翻川普政策，食福利能攞绿卡。美国卡车司机将开拔，加政府恐遭起诉。白宫新挑战，缓解公众低落情绪，全靠国情咨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发酵，中共的谎言恐怕再亦掩不住了。众多国际媒体近期都在关注这一事件，响计北大百名校友、直谷百名精英纷纷发起联署声援行动后，不少大陆知名艺术家亦发起联署，要求彻查事件。而近日海外自媒体评论人江峰推荐的一首歌曲亦红了。铁链女的视频自从被发布后到迄今为止，到底有几多个国家语种在度报道呢？有网友提供，现在这个话题在国内外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还有，有网友提供了其他国家媒体的报道截图，多个国家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泰语，还有阿拉伯语、印度语等等。铁链女的照片已经传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种。而多家美国媒体近期亦在跟进报道。2月17号，路透社发表文章，对铁链女事件越来越愤怒，中国将进行调查。昨日美国媒体彭博社发声报道这一事件，说中共高层已知此事，但是想在冬奥期间掩盖。BBC、NBC、News 近日都报道了这一事件，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华裔记者冯哲宏亦发长篇报道揭铁链女内幕。冯哲宏曾多次获新闻奖，他亦是首位赴新疆报道洗脑营的美国记者。众多美国媒体的关注恐怕会更加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中共带来更大的压力。响计北大百名校友、直谷百名精英纷纷发起联署行动后，不少大陆知名艺术家精英亦发起联署。据第几源的报道，17号大陆知名艺术家严正学等发起公民联署，要求彻查事件。联署信表示，徐州地方政府四次公布的调查结果前后矛盾，破绽百出，与民间披露和调查的事实相左，民愤极大。严正学接受采访时说，铁链女事件让人觉得在中国生存没有安全感。他说，一定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没想到短时间内这么多人都来参与联署，大部分都是艺术界、文化界的人，而且很多签名的人都是体制内的。参与联署的包括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体制内的艺术家。他说，我们搞艺术的不只是在象牙塔里面搞自己的艺术。艺术家发起断链行动收到的作品源源不断，而在海外最近几日，一首名为《不要我了》的歌曲在中文网络上走红，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歌曲的创作者旅美漫画家大雄在 YouTube 频道中介绍说，前几日他受自媒体人江峰所托，创作一首歌曲《不要我了》。由于创作好赶，当日就发布在江峰时刻频道了。江峰在他的节目中说，作品的创作思路是，一个是北京冬奥会中国队滑雪选手谷爱凌的风光，一个是徐州白鞋母亲的悲催。我们不是想帮中国社会做些什么吗？这个是很好的切入点。晓兰已经听了，很感人，亦希望所有朋友都去听下。据每日邮报报道，2月17号希拉里去纽约喜来登酒店参加纽约州民主大会上发表演讲时，遇到抗议者对最新公布的希拉里团队对川普总统进行监控进行唱反调。而 而民调显示，除了共和党人呼吁调查，有不少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亦呼吁对希拉里问责。近日特别检察官约翰达纳姆发布了调查报告，希拉里团队曾指使科技公司渗透川普大厦和白宫网站服务器，制造川普和俄国勾结假象。对此共和党议员非常愤怒，呼吁调查。而现在甚至一些民主党人呼吁对希拉里进行调查。而今日美国 Technometrica 发布民调显示，66% 的民主党人希望看到希拉里因此事受到调查，有74%的独立人士希望对希拉里进行调查。昨日希拉里坐不住了，回应了有关俄罗斯门事件起源的最新调查报告，他指责这个是川普和福克斯新闻捏造假丑闻。而据独立报报道说，希拉里昨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还暗指纽约法官最近作出让川普和他的两个孩子必须在对其商业行为的调查中作证的裁决，目的想转移对他的指控。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乔维茨对 Newsmax 说，希拉里资助渗透川普大厦和白宫服务器，亦显示了该竞选团队参与了肮脏政治。德乔维茨说，他们是否逾过了犯罪的界限，我们不要急于作出判断。达纳姆正在调查2017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调查的起源，所以敬请关注。他认为这个将有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坚实的报告。德乔维茨说，我们会发现希拉里竞选团队中的一些人有非常非常肮脏的政治行为，这个让我很失望。他说，我是希拉里的朋友，但是这项调查必须继续下去。前民主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图尔西加巴德今日2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亦警告了希拉里和他在深层国家和主流媒体中的同伙所带来的危险。加巴德在推特写道，达纳姆的调查进一步证明，对我们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某个外国，而是由希拉里和他在深层国家和主流媒体的同伙领导的权力精英。他说，主流媒体一直在故意掩盖这个故事，这个应该让所有美国人感到不安。美国国土安全部4月17日改变了判定移民是否带来公共负担的新标准。新规提出，移民领取福利仍然能够申请绿卡，这个完全逆转了川普政府在2019年制定的相关移民政策。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声明中表示，川普时代限制移民的规定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价值观。根据已已的新规定，重新定义了对公共负担一词的理解，申请人不会再因为选择享受医疗福利和其他政府补贴及服务而受到惩罚。2019年川普政府公布计划，对于那些可能在美国使用公共福利的人将更难入境美国或拿到绿卡。川普政府对公共负担的规定是，在申请绿卡时，如果查到享受了包括食品券和医疗补助在内的各种福利时，就可被视为和美国社会带来公共负担，这个让领取福利的移民人数大大降低。川普政府官员表示，这项规定是为了保护美国纳税人不受到来自国外的更多的公共负担，并确保合法移民到美国的人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当时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说，联邦法律一直明示那些希望移民美国的人必须要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然而移民活动人士和拜登政府认为，川普时期的这项移民政策让很多移民不敢去享受福利。根据拜登政府的新规定，官员在裁决时还是会考虑移民是否享受了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贫困家庭临时援助下的现金补助等等。但是移民在得到食品券、儿童健康保险计划、 大多数的医疗补助、住房福利和交通券福利后，申请绿卡是不会被拒的。拜登政府认为这个是一种对移民更友好的方式。美国移民局最近发布了一份新的使命声明，宣布美国是个好客的国家，但是这项新规仍然会面临法律挑战。德州和其他共和党州很有可能会阻止拜登撤销川普的限制移民政策。美国卡车司机组织的抗议车队人民车队将在下周从加州出发，穿越全美，预计约有1000辆卡车参加。随着车队向东行驶，会有更多的卡车加入来。活动的组织者莫林斯蒂尔2月17号透露更多细节。斯蒂尔表示，车队将从加州的巴斯托出发，但是巴斯托的具体地点将在活动接近时才会宣布，因为行动安全是最重要的。斯蒂尔说，因为担心会有破坏性的团体入来，因此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此前加拿大卡车司机在众筹平台 GoFundMe 遇到的问题，这样为了确保卡车司机的筹款不会被冻结或转移到其他地方，人民车队正在他们的网站上直接接受捐款。免疫学家罗伯特·马龙博士在作战室节目中提到，华盛顿 DC 可能很快会看到一种新的醒悟，支持者称之为觉醒。他说，我认为当卡车司机到达国会山时，他们很可能会唤醒我们众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据华盛顿观察家的报道，加拿大的自由车队示威活动已经成杜鲁多的政治噩梦。2月14号杜鲁多援引了从未使用过的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禁止公共集会以及逮捕居民和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个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动。直至2月16号下午，渥太华警方已经逮捕至少19名抗议者，开出了超过3000张罚单。杜鲁多的举动立即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仅是他的政治对手，而且还有来自他的党内批评。2月17号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在杜鲁多援引有争议的紧急状态法后，以严重侵犯加拿大人宪章权利的行为将政府告上法庭。目前美国共和党立法者亦在利用民主党州长取消口罩令的势头，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取消联邦口罩令。而德州已起诉了 CDC， 要求停止联邦运输行业的口罩令。目前公众对大流行病、物价上涨及对海外冲突感到非常不满，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寻找办法改变民众的情绪。据《国会山报》报道，自八月以来，拜登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正面临不可避免的会失去国会的多数席位。民众对通货膨胀和大流行病的不满情绪上升，这个显然影响了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局势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国土安全部前助理部长维尔德里说，美国有一个阶层的人认为，从川普的性格的角度来看，不适合做总统。但是他说，川普时期没有通货膨胀，这些人能够装满杂货车，可以安全出行，孩子可以在学校学习。但是现在拜登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最近的 Politico 民调中，只有 39% 美国人认可拜登处理大流行病的方式，而只有 33% 的人认可他对经济的处理。白宫很清楚这些差的数字，而通货膨胀问题亦让民主党人更加担忧。很多人担心在拜登发布国情咨文后，会出现民主党人的离职潮。而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2月18号向参议院民主党人承诺，拜登将发表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国情咨文，会强调他为抗击大流行病和应对成本上升而做出的努力。国会山报道说，克莱恩亲自向参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发表讲话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议员们关注一些积极的事， 而不是拜登下错的民调数字。但是参议员说他们没有讨论拜登在战场州的公众支持率低下的问题，而是这些州将在中期选举中决定哪一方控制参议院。还有中间派民主党人关心的是怎样挽救下滑的民调。克莱恩没有谈及拜登的民调数字，而是想为民主党人打气。他预测十二日后的国情咨文将是一份有力的报告。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